是归居总的底物将，底物将的题目是中字死分。在没有讲课文以前，打一个闲岔。我们那边过去流行的两句话是这么说的：米府产品方便净，为食耐烦三轮空。这个话怎么说呢？说要是学米种的话，必须是富有的人才能够学，一般普通的人学不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要拜金刚上师为师，要对上师有非常丰厚的供养。如果设坛灌顶，坛上所用的法器不是金的就是银的，最低限度是铜的。如果我们有参观过密宗道场的法器，就知道那些东西名称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说都说不出来。因此要学密，如果经济情况不好很难学，因为密宗必须要有师父传承，而不是自己摸索的。禅宗很简单，所以说密宗府禅宗品，跟着大丛林的师父学禅，或者你自己参禅打坐，山下水边任何地方盘起打坐来参花头，甚至于担水劈柴都是修道，不需要什么经济上的准备。所以说禅宗是加上了一个品，而净土最方便。如果能够定个课程，早晚礼佛诵经最好，甚至于你行住坐卧一句符号记在心里，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念佛，甚至于不需要任何场所，你开着汽车、骑着机车、走着路、上着楼梯，一句符号，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声符号，这个是说净土最方便。而为师耐烦，为师学自古以来，这个是一门非常深奥也非常繁琐的学问。如果要学为师，要有耐烦之心，因为它的名词非常繁琐。刚一学为师，老实说只是来学名词的，有名词熟悉以后再进一步来探索深奥的道理。如果没有耐烦之心，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啊。所以说为师学为师要耐烦。三论空，这个就是说为三论中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要是学三论中的话，就是缘起性空。这个是过去在佛门里边所流行的一些话。第二点向诸位报告，我们现在说我学八十规矩颂是为师里边的一部分，真正讲我们讲的还是一些解释名词，因为如果对名词不了解，根本没有办法再讲下去。所以说我们刚学为师，无为白发，这些名词一定要记到，这些名词同时要记到它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人在世间一直不断的在学名词。你如果买一部汽车，你要先学那一套汽车上的名词， 什么方向盘、离合器等等这一套名词你要学。你买一部电脑，你要先学电脑上边那一套名词，甚至于任何一门专门学问都有它的一套专用的名词。因此我向诸位报告，要学为师，我们一定要先来熟悉这些名词。第三点向诸位报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干什么？学佛的目的是求智慧。佛经上说，般若是诸父母，诸父是由般若所生出来的。而般若是什么？我们如果拿中国话来讲，勉强就翻译成智慧。因此我们学佛是求智慧。求智慧之世间法来说，让我们能够辨别善恶是非邪正。之出世间法来说，让我们能够得到最高的智慧根本智，又称为无分别智。得到了根本智，就能够清气真如，就能够证得大涅槃这一种出生之果。所以我们学佛是学智慧，学智慧，有了智慧才能够辨别善恶是非邪正。现在社会上面到处都有挂着佛教招牌的道场，以至于很多人家信箱里面会拿出什么真佛宗什么什么，很多这种传单。我在台中有一位居士去找我，带着这个东西说，经常在给我们送，我们在信箱里面收到的，不是邮寄来的。老师你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真是难解释。真佛宗，卢生燕先生的。因此我们学佛，我们要有了智慧才能够辨别选择哪些是正的，哪些是邪的。这个不能够再说了，就说到这里吧。最后还要报告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的五十一位心说，再上一次讲的八十心王。刚才我们说我们初入门是学名词，但是学了名词以后，我们如何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要体会出这个八个识，前五识眼耳鼻舌身意，它只是感觉器官。第六识是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也就是我们这一颗攀缘六尘的这一颗心。真正讲我们起心动意为善为恶都在第六识。第七识只是一种自我执着，因为有第七识才使我们自私自利。第八识摄持万法种子，而才能够生起万法。我们要了解这八种识，而尤其是要深入的了解我们的第六识。因为我们第六识七情动意，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以至于能不能够超越自己成佛，完全靠第六识。而五十一位心说呢，就是第六识的五十一种功能作用。我们学会讲过五十一位心说有法，除了记得名词以外，如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怎么用？因顺道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问他老人家你怎么修行，老人家说，我以观照为修行。观照，观照什么？时时省察我们的内心。论语上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默日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省吾身，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吾日三省吾身，不是三省，而是时时开开随时的关照省察我们的内心。 人家三句恭维话一说啊，我们洋洋得意。我们要想想，这个是那个心所发生的作用，这个是碎烦恼里边的，是个小碎烦恼的骄心说，骄傲心说。人家几句规劝我们的话，忠言至高，我们一下脸红了，生气了，这可是哪一个心说发生的作用呢？为什么看到顺境的时候我们如意，有一点境界不如我们的意，我们生气恼怒深悔，甚至于更严重的事情，我们要怀恨于心，要报复。我们时时刻刻反省，省察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遇到能够做善事的机会，很慷慨大方的去做，忽然到临时又有了后悔之心？为什么？我们第七识自我执着、自私自利的念头，阻挠了第六识去为善。大致就说到这里吧。哎，总而言之，我们不是专门学名词，学了名词要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口口声声说修行，修行，修的什么行？我们身欲意三性，我们所谓身欲意三种性，而称为身欲意三种业，由业力，由这个业因而形成业果。认真的讲，释迦牟尼佛一再强调，业的原因就是行为，行为的后果就是业。我们一切行为都有个惯性，这个行为的惯性形成我们现在的性格人格，而我们现在的性格人格又支配我们未来的一切行为，甚至于支配我们未来生死轮回。所以我们要修行，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修正我们内心的行为。我们不去邪念，不去杂念，不去贪婪生悔愚痴之心，当然要是说不去，以我们的境界还做不到，而是说如果贪婪心起了，生悔心起了，愚痴心生气了，我们能够知道马上的给它压下去，压下去，这样天长日久之后，逐渐的善种子生善性的机会多，恶种子、烦恼种子生显性的机会就少。如果认真这样修下去，每一位个人都会体会到啊，我好像是觉得呀，发脾气的次数少了，生气的次数少了，甚至于我的心量也比较宽大了，会体会得出来。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到了，体会而常常关照反省，我们修行就是修的这个。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在唯识学里边是非常繁琐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种子湿气四分，还有一个熏息。熏息我们先从种子讲起。在本文第二讲第二节讲过万法唯识，其中说到湿是一种功能，功能在胃气显性的时候不称为湿，而称为种子。这一种种子在发生作用气显性的时候又不称为种子，而称为湿。所以种子是一种潜在的功能，潜伏没有显现的功能，而湿就是这一种潜在功能发生作用的时候就叫做湿。我们再慢慢的去体会去想，我们这一颗心攀援六攀援六尘，一天到晚不间断的在发生作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一种潜在的功能，潜伏的种子，这个种子起显性，而就有了认识作用， 了结分别人事，这样就成了一个主观的能认识的这种心识。有了主观的能认识的心识，同时一定要有外境，因为法不孤起，没有任何一法是单独生起的。有了心就有境，有了境就有心，它是互相依持而生起。我们再往下边看，由上说书可知，种子只是一种功能，这功能非无知，而它由无知的利用，世间万法皆知这一种功能，这一种利用而生起。于是种子有下述的定义。第一个，种子非色非心，只是一种功能。为什么说种子不是心？种子在没有起现行的时候不称为心，不称为识，不称为识就是不称为心，它是一种功能。我们说能量功用，我们说一个电动的马达，它有很大的功用，马达一发动的时候能够带动很重的东西。我们看现在一切起重的力学上的东西都靠马达来操纵。那么如果是切断电流，这个马达只是一堆物质的组合，没有功用，通上电流以后才有功用。我们的心识也是如此，古代经论上面没有这么说，而是我以一个做医生的立场来自我体会。起初征心而心不见，心在哪里？我大胆的这样说，大脑不是心识，但是离开大脑又没有心识，因为大脑就是心识，这个识的作用，功能的作用是借着大脑这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我们现在医学进步，有心脏可以换，任何器官都可以换，大脑不能够换，大脑整个一换，坏说说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因为离开大脑没有心识。那么第二种，这一种功能它是偏激于宇宙，所以种子也偏激于宇宙。功能一旦起用，生起作用了，在佛学名词上叫做起现行。功能一旦起现行的时候，宇宙万象深落，所以种子无尽，宇宙亦无尽。说起来好像很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大胆的来一猜，我们在房间里面打开收音机，几千里外几万里外的声音过来的，尤其是现在科学进步啊，接着电视机可以跟几千里外几万里外的公司行号，接着收音机就接着电视机就可以开会，那么这是不是功能偏激宇宙呢？那么也就是说，宇宙之间虚空之间充满了功能，而我们心识的功能究竟跟虚空之间的功能有什么差别，答复不出来。这个还要请教啊，高级科学家、高级物理学家或者是智慧最高的人啊。我们只是这样的一种臆猜的想法。第三，种子没有大小轻重之分，种子起现行的时候，相分由见分而显示出来，所以说心识的分别一生，即摄尽全宇宙，无一法不在心识之中。我们说种子种子，难道真的像麦子豆子一样的一粒一粒的装在我们的脑袋里边吗？不是的，没有那么回事。种子是一个比方比喻，因为 这一种功能可以说就是语言道断，心性处灭，说不出想不出它的作用。而祖师为了建立这一种学说理论，他不得不加上一些名词才能够让我们理解，因此就拿着麦种、豆种、植物性的种子能够生出芽、生出根、生出茎，以至于开花结果。那么功能性的种子它也能够生出万法，而以至于有了它的结果。所以这是结用的一个名词，并不是脑袋里边真的装了有形的物质的种子。这个名在佛学上边讲叫做名言实实，就是靠着名称言说来建立这一种理论。所以与此可知，所谓宇宙万法，皆是第八识里边含藏的万法种子变现而来，因此称为识论卷二。这么说，此中合法名为种子，为本师阿赖耶识，自中亲自生过，功能差别，此与本师即生即说生过，不依不依，体用因果理应而故。什么叫做种子？我们拿现在的白话文来说，就是说什么叫做种子呢？就是阿赖耶识里边能够亲自生出不同的果法的这一种功能。这一种功能与阿赖耶识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简单的说，可以说是不一不一，只既不是统一的，又不是分开的。如果详细来说，阿赖耶识是体，功能是用。不一不一，如果只不同的来说，体归体，用归用；如果只相同的来说，这一个体是这一个作用的本体，这一个作用是这一个本体的作用。因此说他们既不是分开的，又不是合起来的。不一不一这四个字佛经上面经常用。我们第八识里边含藏的有万法种子，这个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现在探究探讨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唯识学是五浊世亲两大菩萨建立以后，有所谓十大论师各个给唯识三世颂做了注解。因为世亲菩萨晚年所谓著作就是造这一本唯识三世颂，颂文造出以后，他自己本人没有来得及解释，他就失世了，留下这个三十首的颂文，唯识学的基本理论全在这三十首颂文里边。那么以后研究唯识的，在当时是研究的人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佛教史上面所称的十大论师。十大论师里边以护法论师研究的最为深刻。那么这个种子从哪里来？护法论师他是这么说的，哦，最后是护法论师这种说的。第一派是为本有说，这是印度的护约论师几个人等护约论师这一派的主张。他们认为阿赖耶识里边一切有漏无漏种子是无始以来发而本具，后来再从熏习而新生。从无始以来，佛家不讲第一因，说到第一因就成了鸡生蛋，蛋生鸡， 永远探究不出来。虚传外道说第一因，婆罗门教说第一因，宇宙人生是大梵天所创造的，那是第一因。基督教说上帝创造宇宙，那也是第一因。而佛教里边万法缘起，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起，没有第一因，因此说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在第八识里边本来就有有漏种子、无漏种子，这两种种子它是本来的法而本具的，但是后来由本来法而本具的种子发生作用，生起现行，而再受到熏习，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说为心熏说，这是印度南陀论师他们这一派的主张。他认为一切种子皆是无始以来从现行熏习心生的，他主张说不是法而本具的，是因为后来受到现象界的熏习而才有的。这两种说法各有它的道理，但是各有说偏，因此最后护法论师他折中，他来说了本有心熏并有说，这是印度护法论师的折中主张。他认为无始以来阿赖耶识中有法而本具的种子，但是同时也有从现行熏习的心熏种子。那么以上三说后世以护法论师说的较为圆满。那么我们慢慢在思索来想，也觉得护法论师的说法是比较圆满的，有法而本具的种子，也有现在心熏的种子。你比方说我们20世纪的人，不要说是跟19世纪来比了，跟30年前、跟60年前、100年前来比的话，很多那个时候的名称言说，很多事情那个时候说没有的，而都是现在新受到熏习而增加了我们第八识所摄持的种子，心熏种子。我们说到许许多多的新名词，这个就叫做名言熏习，这个都是新熏习进去的，因为过去社会里边没有这些名词，但是当然也有它本来就有的无始以来所传下来的种子。因此在成为识论里边给种子它的体性立了6条定义，也就是说究竟什么叫做种子，它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成为种子。所以成为识论里边里又说为种子六义，就是给它下了6条定义。这6条定义，第一条是刹那灭，种子只是一种功能，不可以色声香味触去裁量，也就是没有办法以我们日常对于现象界的东西那一种判断裁量的方法，裁量不出种子。我们一颗麦种、一颗豆种，我们可以用天平来称它的重量，可以用化学方法来分析它所含的成分，但是功能上的第八识的种子不可能用这些方法来分析，因为它是无形无质的。但是在这个种子它发生作用的时候却有利用，不但有利用，有很大的利用，这种利用才生即灭，即所谓无间即灭，中间没有主的阶段，这个叫做刹那灭。刹那在佛经上面是时间的单位，是极端极端的时间的单位，一瞬间里边要含着多少个刹那， 刹那即灭，刹那即灭，同时就成了果。这个后边再讲说为因果同时，而是说种子起这种现，种子生作用的时候，就像是灯光闪那么一下，也就像是这个电灯一样，闪那么一下，马上就灭，灭熄掉以后，并不是没有了，另外的新种子啊，马上就熄。继续接替的这么一闪一闪一闪一闪的，这个就是种子它发生作用的时候第一条定义，它是刹那灭的，它没有主的阶段，而不能够不是长久有这一类种子持续下去的。第二个过具有种子期限性，虽然是刹那即灭，但不是灭以后才有过，而是刹那生灭之际，正为转变，能去与过。这个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基因生出相过，这个。